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绝地天通，这是上古华夏最诡秘的事件，没有之一。然而，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山海经曾这样说：皇帝的孙子，五帝中的最后一位，黑帝颛顼，命令仲和离分开了天地，人与神因此永隔，上古华夏也就走出了三皇五帝的神话时代。主流历史学家说，绝地天通，这是政治隐喻。山海经中记载，颛顼是大禹治水时代的人，而大禹治水的起因就是颛顼与共工争夺帝位，共工失败后怒触不周山，让天地倾斜，造成洪水。这象征着远古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神，而颛顼击败共工，把解释神的权力收归中央。包括我在六年前刚刚开始聊山海经的时候，也是采用了这种观点。但是这就是真相了吗？最近当我沿着吉尔泰勒的研究进入那个左右脑二分心智的世界以后，我发现真相没这么简单。上古是真的人神杂糅啊，而且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几乎同时发生了绝地天通。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开始沉默不语，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开始对着空荡荡的神明王座痛哭，印度也开始出现了否定神明、觉醒自我的原始佛陀思想。神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抛弃了人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50多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利斯写下了这本《破解真相的奥义书》。他说，神明的消失不是政治隐喻，而是一场全人类的大脑集体突变。作为一名顶尖的心理学家，杰尼斯出生于宗教世家，父亲是一位很厉害的神父。每到周日呢，小杰尼斯就坐在教堂中看着父亲宣讲教义，信徒们虔诚流泪。他心里于是被种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指挥千军万马的神到底是什么。后来杰尼斯一路哈佛本科、耶鲁博士，读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当时为了破解人类的意识，他先是拿着最流行的行为心理学地图，钻进了猫究竟如何捕猎、鸽子如何觅食的死胡同。随后他又拿着神经解剖学的地图，发现前辈们已经把大脑的每个神经元都拆解得清清楚楚，却始终解释不了大脑的主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因此他曾经痛苦又绝望地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无法解释它，所以才把它想象成一个地方。所以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产物，就像父亲曾经以神之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想到这里，30来岁的杰尼斯又一头扎进了全新的心理考古学地图副本，他要用考古的方法去研究众神的秘密。听上去很荒诞，是不是？考古众神，这不科学啊！当真神曾经居住过地球，留下过古迹吗？当时很多人也都摇头，说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日之星是不是疯了。但其实呢，杰尼斯瞄准的荷马史诗正在做词源学的考古分析。分析中，杰尼斯发现现代翻译中经常会出现内心想到、决定、思考这类现代才有的词汇，可最原始版本的荷马史诗中呢，却根本没有这些词汇和概念。尤其是第一部《伊利亚特》，如果你读过原文，你就会发现在这场打了10年的史诗战争当中，所有的半神英雄竟然都没有内心戏。比如阿伽门农抢了阿喀琉斯的女人，阿喀琉斯要拔剑杀人，他没有犹豫，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的自我克制，甚至就连他的停手都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伊利亚特的原文中写道，女神雅典娜从天而降，只在阿喀琉斯能看到她，她抓住了阿喀琉斯的金发，告诉他住手，于是阿喀琉斯立刻收回了剑。杰尼斯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文学修辞，对于3000年前的古人来说，那是真实发生过的生理体验。阿喀琉斯并没有产生我要冷静的想法，他只是听到了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声音，然后他的手就自动照做了。因此杰尼斯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那个时代，神明占据着意识的位置。这个理论有些夸张，但其实你仔细看我们的山海经和易经，这些上古记载当中呢，真的没有任何内心戏啊。 比如《山海经》，我们今天看来这就是一本食谱，而所谓六经皆史，本应该充满内心戏和矛盾，用来记载上古历史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我们似乎根本也找不到内心戏啊。最有趣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烁烁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真的，之子于归，也就是嫁女儿，这让现代人来写，那不写的内心戏飞起啊？可2500多年前的古人呢，却只是说他们看到了桃花正好。为什么这么奇怪？曾经语文老师说，这是赋比兴，很高级，你们学着背着就好。但杰尼斯的研究中呢，这却有更科学的答案。杰尼斯说，荷马史诗中有三个高频词，第一塞奇，第二图摩斯，第三诺斯，他们经常被错误的翻译为心灵、灵魂或者精神等等现代词汇。但真相是，塞奇只有在现代语境中才是心理学的词根，是希腊语灵魂的意思，而在伊利亚特中，它仅仅是指呼吸或者血液。当一个战士受了重伤，史诗会描述他的塞奇流到了地上。你发现了吗？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人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看不见的灵魂，只有看得见的液体。第二，图摩斯，现代翻译为情感或者勇气，但在荷马时代呢，它的原意是内部的颤抖或者肌肉的跳动。阿喀琉斯感到愤怒，并不是现代人的那种委屈不甘的复合情感，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肌肉在疯狂跳动。第三，诺斯，这个词现代演变为理智，但在荷马史诗中，它的原意是视觉或者视野。杰尼斯发现，英雄们所谓明白了一件事，其实就是看清了那个场面。我们再把它套用到《诗经》身上，这和我们中国人嫁女儿看到桃花盛开的场景像不像？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杰尼斯认为，这是因为在3000年前，我们人类的大脑左右半球并不像今天这么合作紧密，左脑是执行者，负责日常的繁重的劳动，比如割麦子、搬砖；右脑是指挥官，当环境发生突变，比如老虎来了或者部落冲突了，左脑的经验不够用，这时候右脑会突然爆发一串电信号，通过前连接传到左脑。接着最神奇的一幕来了，左脑接收到这些信号时，并不知道这是自己右脑产生的，而是把它处理成一种带有方向性的外部幻听。这就是为什么神总是出现在你的右后方或者天空中。就这样，1976年，在研究了整整20年后，56岁的杰尼斯写下了这本二分心智的崩塌与人类意识的起源。然后，这个二分心智的模型不仅可以解释荷马史诗中的半神英雄，还可以解释《山海经》中的绝地天通。比如，《山海经》后的《国语》中又记载，楚昭王曾好奇地问大夫观测府，绝地天通前到底是个啥样子啊？观测府回答说，在颛顼帝之前，世界处于一种冥神杂糅的状态，浓缩成八个字，就叫做夫人坐相，家为巫师。什么意思？原来这又和杰尼斯说的一模一样，那是一个你家夫人就可以直接与神对话，然后向你下达神谕，你不可反抗，或者你根本没有主观意识去反抗的时代。那是一个小部落，家家户户都有人能当巫师与天神沟通的时代。看来颛顼之前，我们的祖先右脑里本就全都住着神。可是如果当真如此，那逻辑上就又有问题。既然神在右脑里是以幻听的形式存在的，那如何保证所有人听到的指令都是一致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杰尼斯继续考古，又发现了古人早已发明的信号同步和幻听诱发装置。如果你去苏美尔的眼睛神庙，去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甚至去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你第一眼看上去绝对全都是眼睛，一大群压迫感巨大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你。杰尼斯因此算出了一个眼睛指数，通常人类的眼睛占头部比例很小，但这些神像的眼睛占比竟然高达 18% 到 20%。 现代人管这叫艺术夸张或者宗教敬畏，但杰尼斯却说这不是艺术品，而是二分心智时代诱发右脑幻听的生理开关。杰尼斯提出了一个生物学的证据，在灵长目动物中，眼神接触是触发等级制度和权威服从的开关。 杰尼斯认为，在阿尔芬心智时代，古人的大脑处于一种待机状态，主脑在干活，但他没有决策权，他在等待指令。接着想象一下，当古蜀的先民走进神庙，在幽暗的充满香料气味的环境当中，突然迎面撞上一只巨大的神像，眼睛盯着自己的时候，他的大脑会瞬间产生一种应激反应。接着这种应激反应突破某个临界值时，杰尼斯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那是20来岁，当我拿着各种科学地图都找不到答案时，我把自己关在波士顿的比肯山。当时我正陷入一种极度的关于认知的哲学绝望中，我在公寓里已经思考了整整一周，大脑快要崩溃了。但就在一个下午，躺在沙发上陷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突然寂静的房间里一个浑厚庄严的声音从我头顶右上方传来，那声音只说了一句话，把认知者包含在认知中。我吓得立刻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大喊着谁在那里。可当我搜遍整个房间没人，我甚至怀疑是邻居在搞鬼，但我隔壁当时根本没有人。这就是杰尼斯的亲身经历，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半睡半醒时有过的体验。你可能只会觉得这是昨晚没睡好，但杰尼斯却敏锐地发问，这个声音在我的脑解剖学上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发现这声音发出的那一刻，身体仿佛失去了意志，成了那个声音的奴隶，这在解剖学上很像是右脑的功能。而如果古人的左右脑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连接紧密了，没多久杰尼斯就大胆地构思出了神在右脑，右脑下令左脑执行的阿尔芬心智模型，并且合理地怀疑这就是人类在3000年前的常态。另外补充一点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至少有2次听过这种声音，一次是大学毕业，真的，我们当时是天坑专业，根本不用考虑就业啊。于是我也是在绿皮火车上听着哐当哐当的声音，卷着一本科幻世界，忽然就在脑海中听到了那个声音，去北京。还有一次，就是我在北京又经过10多年的工作和创业之后，不知路在何方，于是我也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好几周，忽然也是在沙发上半梦半醒，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录节目。真的，这种体验绝对不假。我在了解杰尼斯的故事之前，只是将这解释为冥冥中的安排，但我现在肯定这就是杰尼斯所谓的右脑之声。右脑在现代社会中一直处于被逻辑和焦虑压制的状态，但其实他才是决策者，他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在他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高维状态下，已经接受并处理过9天9地你无法用语言描述，无法用逻辑概括的信息，他会在你真正绝望时给你指引。而这反过来不也正是大脑黑客吉尔泰勒博士在左脑下线黑入右脑后给我们传回的重要信息吗？同样，这信息不也正是佛陀早就说过的宁静状态吗？具体内容我们前面刚刚聊过，这里就不再细说。总之，杰尼斯的理论认为，这些眼睛与神庙就是古人用来激活右脑的工具。古人以为是神像在说话，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右脑在说话。杰尼斯说，神像不代表神，神像就是神本身，因为它真的能让人听见声音。甚至在古巴比伦的泥板上，杰尼斯还发现了一种诡异的洗口仪式。当一尊新神像造好以后，祭司们要用盐、油、塑胶甚至是硫磺去反复擦拭神像的嘴巴。现代翻译家通常将之解释为象征性的清洁，但杰尼斯认为这其实是古人在尝试通过物理和化学的辅助手段去诱发幻觉。另外，语言学家也从人类最古老的苏美尔语和古象雄语中挖出了很多单音节的种子字。在苏美尔语中，它们被叫做各种魔，而在古象雄语的遗存中则被叫做欧玛尼贝贝哄。没错，这就是我们中原所谓的咒语。在苏美尔语中，一个魔一个音可能就代表了如何做面包，如何做肥皂，整个左脑的执行过程。同理，欧玛尼贝贝哄这句咒语了，很可能也是含有6个让左脑强制执行的魔命令。它真的有某种根植于我们右脑中的巨大未知能量啊。这都不是瞎说，而是也有语言学的支撑推论。比如曾经在 Meta 元宇宙概念爆火的时候流行的那本科幻神作雪崩，本质上就是在讨论这些理论，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如果你也能听到这些声音，那很可能你是阿尔芬心智时代的遗珠，你的左右脑连接还不像现代人这般紧密，你能天然的读懂佛陀，天然的进入那种本质具足不焦虑的状态。好了，不扯远了，佛陀的故事稍后细说。接着故事继续发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套右脑神管左脑人的系统看样子运行的非常完美啊，但为什么突然在三四千年前会全球性的绝地天通呢？杰尼斯在研究亚述文明时发现了这件诡异的空王座，它来自公元前1230年，属于亚述国王尼努尔塔一世。左边国王正大步走向神明的王座，右边国王竟然跪倒在地，双手捂脸，呈现出一种乞求甚至是崩溃的姿态。要知道，在这块雕塑之前，人类有长达3000年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王被雕刻成跪姿。在苏美尔，在埃及，众神和国王那是纯纯的哥们儿，他们是站着交流的。可为什么尼努埃尔要下跪呢？神坛上那个原本属于火神努斯库的王座空空如也。如果你再仔细寻找，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空王座文物。现在许多专家解释，这是一种神权示威的象征性表现。可为什么是空的？要是只有一个文明这么做，那还解释得通。但许多文明全都同时出现空王座时，杰尼斯认为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从某一时刻起全部消失了。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艺术表达了一种缺席的神，阿尔芬心智系统在那一刻彻底坏掉了。可是神去哪儿了呢？杰尼斯在研究后认为，阿尔芬心智系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算力有限。阿尔芬心智时代，古人听到的指令本质上是存在右脑中的社会化经验，它能够处理种地织布这样的日常琐事，也能够处理简单的战争指令，但它无法处理变数。当你们这个信仰同一个神，听到同一种声音的小部落中，突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当语言变得千奇百怪，当贸易变得极端复杂，当不同的文明发出的指令相互冲突时，右脑那套简单的录音回放系统就彻底坏了。公元前1200年，整个地中海沿岸灾难不断，尤其是圣托里尼火山，它爆发出相当于350颗氢弹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引发的海啸高达200多米，整个米诺斯文明一夜之间被吞没，黑色的火山灰遮天蔽日，气候连续几年陷入了严冬。接着饥荒席卷而来，大规模的难民潮出现了，史书上称这些难民为海上民族，而这群海上民族呢，则划着破木船，短短几十年间就摧毁了那些训练有素、拥有先进战车的青铜帝国，史称青铜时代大崩溃之谜。先前我们在会员频道里聊过，美国考古学家埃里克猜测，这是因为制造青铜必须使用锡矿，而海上民族暴走，阻断了锡矿供应，从而导致了青铜文明的系统性崩溃。另外，我们在史前古铜的故事里也分享过，这或许跟现实中的亚特兰蒂斯沉没有关，但这里杰尼斯给出了另一种答案，这其实是青铜时代的古人大脑集体宕机。海上民族来袭前，地中海社会的秩序是右脑神下达命令，你在自己熟悉的那个部落里，神说苏美尔语，你听得懂，但当海上民族到来，成千上万说着希腊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的异族冲进乌加里特、冲进麦西尼时呢，你头脑里的那个神也彻底懵了，指令开始冲突，幻听开始变得混乱嘶吼，最后在那个极其沉重的环境压力下，连接左右脑的通道被彻底打通了。在这场崩溃中，一个看似救命但实则杀死神的补丁出现了，那就是文字。在考古学上认为，有没有文字是一个民族能不能被定义为文明的最重要依据，但杰尼斯却犀利地指出，文字是神明声音的防腐剂，但也是神明在人间的墓志铭。比如继续举例，跨过地中海来到埃及和近东，这类崩溃也被记载在了旧约当中。大家可能都知道，旧约中的先知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前，曾在米甸的荒原中当过整整40年的羊倌。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摩西是公元前1200年前的人， 这正好对应着神明离开的前夜，城市里的神谕系统已经开始崩溃，可摩西40年的孤独让他避开了混乱，而且孤独也正好是诱发幻听的催化剂。于是那天摩西赶着羊群到了何烈山，在那片焦灼的岩石中，他看到了一丛荆棘在燃烧，却没有被焚毁。上帝在火光中呼喊他，摩西，摩西。摩西跪在地上问那个声音，您叫什么名字？那个声音给出了一个让后世神学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的回答，我是自由拥有的。可如果按照杰尼斯的理论呢，似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啊，那就是当时的神或者说右脑下达的指令已经变得很抽象了，而摩西听到的这个抽象名字就是写照。接着当埃及的神明消失，埃及彻底陷入黑暗与混乱后呢，摩西带领了40万以色列人劈开红海逃离埃及。走出埃及后又发生了旧约中最诡异的一段故事，摩西把百姓安顿在何烈山脚下，自己走上山去。可就在摩西离开仅仅40天后，以色列人就抓着摩西的哥哥亚伦疯狂地喊，快快给我们造一尊神像。于是他们融化了所有的金首饰，铸造了一头金牛。大家记得杰尼斯的眼睛指数吗？他们把这头金牛的眼睛做得大大的，在火光闪耀下，这群难民开始对着金牛疯狂地舞蹈。在杰尼斯的理论中，他们造金牛不是为了背叛摩西，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太渴望那个声音了，是对神明的戒断反应。当摩西抱着两块石板冲下山时，他看到了这疯狂的景象，他愤怒地摔碎了石板。摩西看到金牛后为什么愤怒地摔碎石板？摩西意识到，如果以色列人永远依赖这种看见神像才能听到声音的低级模式，那将永远是奴隶。于是他带回了与上帝的契约十诫。这两块石头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葬礼，以前上帝是住在耳朵里的，他的命令是活的。现在摩西告诉大家，上帝不再说话了，而这之后则是整部旧约中最让人动容的故事之一。摩西带领着百姓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他派出了12个探子去侦查迦南地。40天后探子们回来了，其中10个带回了极度恐怖的消息，那里的城墙高耸入云，那里住着巨人，他们看到我们就像蚱蜢一般。于是几十万人就在营帐里放声大哭，他们甚至想要乱石打死摩西，逃回埃及去重新当奴隶。看到这群烂泥扶不上墙的百姓，上帝下达了历史上最冷酷的判决，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凡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住的那地，只有你们的妇人孩子，我要领他们进去。这是进化最悲惨的篇章，这群在埃及当了400年奴隶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大脑已经形成了强迫性服从的硬件回路，必须让老一代人死光。这40年是一场脑区功能的强制进化。最后一幕充满了凄凉，在生命记的结尾，摩西已经120岁了，他登上了尼波山顶，上帝指着远方那片牛奶与蜜的土地说，这就是我应许的地，我让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去。随后摩西眼睁睁地看着以色列人走进了应许之地，而他死在了山上。接着耶和华将他埋葬在了摩迦地，只是今日没人知道他的坟墓。为什么连尸体都不留下来？如果按照二分心智的理论，摩西的尸体被留下来，以色列人会立刻把他做成木乃伊，或者在他的坟墓前竖起神像，那样的话摩西的声音就会永久地停在他们耳朵里，这群人就永远无法摆脱二分心智的枷锁。这是一个完美的进化隐喻，摩西这个旧时代的超级接收器，这个大脑中带着二分心智结构的人，是注定无法走进那个现代意识新世界当中的。所谓的应许之地根本不是一块地，而是指人类从此摆脱了幻听的枷锁，进入了一个由文字、法律、逻辑和主观意识所统治的文明社会。接着破解了古希腊的阿卡琉斯、古亚述的空王座，以及这里的埃及和以色列人。现在我们把目光继续向东，原来佛陀的诞生、佛陀的家乡印度也有同样的事情在上演。如果说希腊人用英雄史诗来告别众神，以色列人用法律石碑来替代上帝，那么古印度人则是把那个即将闭麦的上帝给喝掉了。 杰尼斯在书中说，印度文明是从二分心智直接撞进了极度主观意识的深渊。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印度吠陀时期有一本类似荷马史诗的经书，叫做《一句吠陀》，其中同样找不到任何有关思考或内省的词汇。杰尼斯尤其指出，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十王之战，特尼楚部落被十个强大的部落联合围攻，可领袖苏达斯完全没有焦虑。经文里写道，雷神因陀罗就站在苏达斯的战车旁，他亲口下达命令，声音响彻云霄。因陀罗在大脑中告诉苏达斯，不要怕，你会劈开河流，淹没你的敌人。但很快，这种完美的语音指导系统在印度就出现了 bug。 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于社会动荡和人口大迁徙，印度古人惊恐地发现头脑里的那个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甚至完全失联。于是他们打了一个生化补丁，试图挽回神明。这就是离句吠陀中大书特书的主角神药苏摩。据记载，喝下苏摩就能找到神明。杰尼斯分析过，当二分心智坍塌，幻听阈值升高时，人类会本能地求助于药物。可是药物带来的幻觉终究不是右脑真实的指令。随着时间推移，书魔被抛弃了，配方也失传了。当神明彻底闭麦以后呢，印度也就进入了万法维新的奥义书时代。奥义书中有一个转折性的故事，婆罗门少年尼迟多被父亲选定为征服世界之器的祭品，于是他被送给了死神阎魔。可送去时阎魔不在家，他就孤孤零零地在死神殿前等了整整三天三夜。当死神阎魔回来时，被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祭品超出了阎魔的理解。一个婆罗门少年还在自己家门口饿了三天三夜，这是极大的因果债务啊，自己可还不起。于是为了补偿，阎魔就决定满足尼迟多的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尼迟多希望父亲谅解自己，阎魔帮他实现了。第二个愿望，尼迟多要学天堂的火器法，阎魔也给了。但第三个愿望，尼迟多盯着死神阎魔的眼睛说，我想知道人死之后，那个曾经活着的东西到底还存不存在。这时死神慌了，他拼命地诱惑尼迟多，孩子别问这个，我给你美女，我给你黄金，我给你万年的寿命，我给你全世界的权利。尼迟多拒绝说，这些东西明天就会枯萎，这不过是感官的幻觉。这时死神阎魔意识到人类的进化已经不可逆转，他叹了口气，交出了那个被称作凡我如一的终极代码。死神告诉尼迟多，那是一辆战车，人类的身体是车，感官是马，意志是缰绳，理性是驾车人，可只有那个坐在车后的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主人。故事分享到这里，你发现了吗？尼迟多的求道之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断奶过程。我们小时候父母的声音就是神谕，后来社会的规则是我们的神谕，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尼迟多一样，在死神门口坐上三天三夜，那时你发现那个王座其实是空的。这时候你必须在自己大脑里建立起一个叫做自我的补丁，听起来这是一个大脑进化理智战胜愚昧的完美模板。但可惜人类在浊脑建立起自我以后，我们却也不可逆转地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绝症，那就是焦虑。接着为了战胜焦虑，人类历史上最硬核的大脑架构师佛陀登场了。2500多年前，佛陀一出生，他的父王就得到了一个预言，这孩子要么成为统治世界的转轮王，要么成为拯救世界的觉悟者。于是为了不让孩子出家了，老爹就在王宫里打造了一个人造天堂。这意味着佛陀的生活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平稳的状态。那段日子里，佛陀其实是一个二分心智的古人。可是当佛陀走出宫殿，看到生老病死的那一刻，他的大脑宕机了，接着他的浊脑里蹦出一个我，而且这个我指着那些生老病死说，看，几十年后那就是你。为了关掉浊脑这个疯狂焦虑的模拟器，佛陀跑进了森林。他先尝试用当时最极端的方法苦行来修炼自己，他每天只吃一麻一麦，饿得眼窝深陷，皮肤贴在了骨头上。他甚至尝试长时间的憋气，用痛苦来压制脑海当中的念头。接着在杰尼斯的理论下，佛陀这种做法 简直就是适得其反的自爆大脑。因为大脑在极度高压和饥饿的状态下会疯狂地激活右脑的信号，这时佛陀的脑海中闪现出很多声音，尤其是正道前那盘坐在菩提树下的七天七夜，他听到了魔王波旬带着数以千计的妖魔鬼怪来攻击他。波旬问他，凭什么你成佛？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这些问题都是语言的圈套，都是在试图引诱佛陀进入那个左脑模拟自我的实验室，去辩解，去思考，去论证。可佛陀是怎么做的呢？他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伸出一只手，轻轻地触碰大地，这就是著名的触地印。这个动作其实意味着回归当下。当你打坐，当你观察呼吸，进入那种不思恶、不思善的状态时，你其实就是在物理上压制了左脑的语言中枢活动。大家还记得吉尔泰勒博士的描述吗？当他左脑的叙事者因为中风而下线时，他瞬间感到了一种大欢喜。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谓的开悟，其实也是通过意志力手动模拟了吉尔博士的那种左脑关闭的状态。佛陀教导的不是神学，而是教你如何绕过左脑噪音，重返二分心智时代那种本质具足的宁静。真的，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佛经解读，但似乎真的有用。接着走过印度，继续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远古华夏。原来除了山海经的绝地天通，我们竟然也和其他文明一样，在绝地天通后还有过更宏大的戒断反应。尸位素餐，吃灵魂，吃血肉。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文明似乎在颛顼大禹的夏朝以后，忽然在殷商时期走上了一条血腥祭祀之路。这会不会也是夏商先民们右脑中的那个神明声音消失后绝望的追寻呢？为了把神重新喊回来，商朝人开始疯狂的献祭，而且在这场崩溃中，那个和其他文明一样看似救命实则杀死神的补丁文字也出现了。为什么二里头的夏都真寻、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在三四千年前拥有那么高超的技术，却偏偏挖不出文字呢？因为按照杰尼斯的理论，文字是神明声音的防腐剂，但也是神明死在人间的墓志铭。甲骨文最初的发明根本不是用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占卜的道具，是商王在断网后绝望发给神明和右脑的求救短信。他们只能写下自己的疑问，试图在龟甲的烈火中去寻找神奇。这套恐怖的戒断反应持续了几百年，远古华夏因此变成了可怕的献祭神域。直到有一天，一群来自西岐山下的小部落彻底终结了这场疯狂，这就是武王伐纣。为什么周朝建立后，周公旦就要治礼乐，严厉废除了大规模的人祭呢？因为商朝的精英们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认知觉醒。既然右脑的神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再发号施令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周文王被囚禁在游历时，他拿起了四朝，通过阴阳爻的逻辑推演，写出了周易。周易不是神降下的旨意，而是人类试图用数学逻辑和二元推演去自己计算未来的工具。为了活下去，我们的祖先只能在左脑被迫设立一个叫做心理空间的地方，去取代右脑的那个神。在这个心理空间中呢，我们诞生了自我的意识。周公治礼乐本质上就是告诉天下人，不要再指望神明的声音了，我们要用人间的道德、礼法、责任和逻辑来管理这个世界。当然这也不是凭空猜测，还有大量的上古研究，比如最重要的细节就藏在格子当中。殷商为什么要献祭？尸位素餐吃的到底是什么？德性这当真是一种可以捕食的超自然力量吗？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后面专门开一期细说。总之从古希腊苏美尔到印度中国，这一路走来，我们发现杰尼斯的理论似乎能解释一切。所以我们的左右脑还在持续进化，在突然面临信息洪流的21世纪，你是否又想到什么了呢？回到现实，我们似乎破解了绝地天通的终极密码。但此刻呢，你再看看我们的大脑，如果杰尼斯是对的，那么我们引以为傲的自我意识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凉的词。自由其实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枷锁， 人类是被自己的意识所折磨不堪的动物。然而更让我感到不安的逻辑是，大家看眼下的未来， AI 算法， AI 助你脑机接口，或许很快当你迷茫的时候，你不再问自己的内心，更不问自己的左脑神明，而是打开手机让算法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似乎正在被迫的想要卸载掉这个充满焦虑、内疚和怀疑的主观补丁，重新把自己接入一个更庞大、更全知全能的数字版阿尔芬心智系统了。3000年前，黑帝颛顼用一场惨烈的绝地天通封印了天与地的通道，但今天这条通道正在以某种最隐秘、最科幻的方式被我们自己亲手凿通。可闯入神域后，我们又是福是祸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个理论已经不是脑洞大开的问题了，而是直接裂开啊。